弟兄姐妹们平安。母亲节过了，我们要进入暑假了。孩子们不用天天上课了，这是一个享受家庭生活的好时间。不过今年有点特别，因为学校提前2个月就关闭了。虽然孩子们很高兴，我看父母们好像没有这么盼望暑假的到来。可能更加盼望能够早点开学，也能够早点复工，让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从前。自从这个新冠隔离期的开始，大家要做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改变，就是突然间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变得非常的多。这样的改变，让一些以前没有暴露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不同，家人之间的分歧变得比较严重了，有些小矛盾被放大了，所以在这个期间，有很多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但是也有些家庭因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反而增进了这个彼此的了解。互相知道了这个伴侣的他们工作的辛苦，可以更加的体谅，能够更多的谅解，而不是更多的挑剔。所以，这个新冠的隔离让一些家庭变得和睦了，让一些家庭出现问题了。在教会的青年与家庭团契中，常常听到这些年轻的家庭们在讨论家里中的一些关系，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讨论说关于怎么教育孩子，常常忽略了婚姻的关系。所以今天想借着这个婚姻系列的主题，让我们大家一同来思想婚姻的意义和神在婚姻中的心意。这个系列也不只是给婚姻中的人，它也可以给那些不在婚姻中、那些单身的或者独居的人，有同样的一个思想，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心意。这个系列对于一个已婚的人来说，我不知道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但是我们每一个已婚的都知道，在婚姻中是一个不停的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渐渐明白，婚姻中所充满的不是一些我们进入婚姻之前所想的那些浪漫事情，常常在婚姻中充满的是一些对牛弹琴的演讲，是一些在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大战，或者是一些冷暴力。或者是一些其他家庭中的闹剧，无论是什么，但是这些都是一个婚姻通向这个幸福的崎岖山路中的一些记号。在婚姻中的人都会知道，婚姻其实比我们所期待的要艰难，要更具有挑战性。所以借着这个系列，我们希望在婚姻中的人，我们一起回到这个圣经中来寻找神对这个婚姻的心意，来寻找神给我们对于这个婚姻的一些方法和态度。对于单身的人士来说，这个在这个婚姻的系列中，我们可以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婚姻的意向。帮助一些单身的人士停止在这个自卑和焦虑中来等待这个婚姻。这个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单身的人应该去怎样来理解婚姻，并且应该寻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对于独居的人来说，虽然我们在谈论这个婚姻的经验，但所有婚姻的教导，它都深深扎根于圣经之中。婚姻的基础就是圣经，因为圣经中提到了三种人的制度是与其他制度不一样的，就是家庭、教会和政府。婚姻中没有提到说如何办学校，虽然这个学校对这个社会繁荣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圣经中也没有提到怎样办公司，也没提到怎么经营医院。虽然这些伟大的机构对我们人的每天的生活都是非常的有帮助，但是他在圣经中都没有直接的去谈论。我们可以自由的按照我们的心意去建立，只要符合圣经赐给我们人的这个基本原则，我们只要按照这个原则来经营来运作就可以了。但是婚姻却不一样，婚姻是神所亲自建立的。我们在创世纪中看到，神把一男一女带在一起，让他们透过婚姻而结合。所以圣经是以亚当和夏娃的婚礼开始，最后又以基督和教会的婚礼做结束。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虽然它是一个人类的制度，但是婚姻的这个概念和它的根源是在于神。虽然很多人并不认识神或相信圣经，他们也经历了一些快乐的婚姻，那是因为他们基本上也是遵循了神的心意，虽然他们没有意识到。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能够对神的心意能够有更明确的认识，就可以更早更好的来建立一个幸福的婚姻。而要我们发现这些神的心意的这个地方，就是在圣经里。婚姻虽然开始于神，但是在现今的社会中，幸福的婚姻并不常见。在现今婚姻观的调查中发现，现在的离婚率差不多是在是比1960年高出2倍，这是在美国的调查。他说，在1970年出生的人当中，89%都是拥有已婚的父母，而今天只有60%的人是出生在已婚的家庭。在1960年有超过72%的美国成人是已婚的，但是到了2008年，只有50%的成年美国人是已婚的。这些数据说明了，在我们文化中，人对这个婚姻感到越来越失望，人相信拥有幸福婚姻的机会好像不大。就算有些人有婚姻的稳定，但是在其中还是觉得枯燥乏味。人对这个婚姻有避而远之的这个态度。就像箴言25:24讲到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无论是男女，我们对这个不美满的婚姻也都有耳濡目睹，都在我们周围的朋友中都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不美满的婚姻，所以让人对婚姻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恐惧感。虽然如此，婚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因为稳定的婚姻还是给人带来很多的好处。在一些调查中发现，婚姻有惊人的这个经济福利。在1992年研究退休的资料中显出，他说维持婚姻中的人比未婚的或离婚的后再没有结婚的人拥有多出75%的财富，非常大的不一样。在类似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下的人，已婚的男人比单身的男人赚的钱多出10%-40%。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部分的原因是归于已婚者的这个心理和生理的这个健康都比较好，而且婚姻为人生提供了一个避风港的效果，它可以帮助人走过失望、疾病或者其他的困难，能够帮助人更快地恢复这个平衡。而且夫妻对彼此在个人责任和自律的监督程度上，比这个朋友或其他家人的家人成员就会更高。在夫妻这个已婚的这个人中间，他们比单身的人 乱花钱的程度少，因为他们会受到彼此的约束，已婚人士会彼此的夫妻会彼此的这个督促，要储蓄、投资和延缓你享受，所以这个婚姻带来了很多经济上的好处。不仅如此，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人能够结婚成家，然后养育孩子更快可以让人成熟的。所以不仅这个婚姻给成人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还有证明指出说，在已婚双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他产生积极的人生效果比起没有的孩子要多出2到3倍。所以这个婚姻无论对成人或孩子，结婚的人以及在这个结婚的父母下成长的孩子，对我们的身心都有巨大的这个促进的好处。婚姻可以是如此美好，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我们的婚姻会不幸福，圣经对婚姻的教导是什么。首先我们来谈谈为什么结婚。有很多人结了婚也没去想为什么结婚，大家就觉得说男婚女嫁传宗接代天经地义的事情，就是一个自然的人生，一个人生的本分，一个父母的期望，我们从来都没有可能去仔细思想说我为什么要结婚。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想想，其实每个人结婚的原因都不一样我们的世界观和我们的价值观常常也影响我们结婚的原因。在传统的教导中婚姻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这个丈夫和妻子一生相爱的一个稳定的结构。在这个传统的观点中，婚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结合，是为了要帮助双方放下自己的利益，然后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目的为了繁衍子孙，子孙 也是为了一个光耀门楣不仅如此，传统的婚姻也是一个为公共利益而服务的，为了造福这个人类。因为婚姻把这个男女带入了这个有约束力的这个伴侣关系，然后以此来为这个家庭来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所以一生之久的这个婚姻可以为一个家庭和一个为孩子的成长以及为这个社会的稳定都提供一个基础。因此在这个传统的观点中，人结婚不是为了自己的满足，是为了家族的兴旺，而且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在这种观点中，婚姻不是自己的事，婚姻是大家的事。我们在创世纪第38章这个一个犹大的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传统的婚姻观。在创世纪的38章第6节开始，他记载了这个犹大，就是雅各的这个儿子犹大，他家里面的3个儿子。他说他的长子叫尔，他为他的长子尔娶了一个妻子叫他玛。我们都知道他玛是出现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所以这个名字我们应该挺熟悉的。他为这是犹大为他长子娶的妻叫他玛。但是犹大的长子尔在这个神眼中行不义的事情，所以神就让他死了。那犹大按照当时的习惯，就对在他的2儿子俄南说，你要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这是当时的传统。但是这个俄南就是犹大的2儿子，知道如果他跟哥哥的妻子生了孩子并不属于他自己，所以他有意避免让他的这个嫂子能够有孩子。这样的事在耶和华眼中是看为恶，所以耶和华让这个俄南也死了。 这个时候，犹大心里就在想，他三个儿子死了两个，他没有去思想他儿子的问题，只在想这个儿媳妇可能有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给他那两个儿子每天吃的是什么。所以他心中担心，他就在想说，我的这个三儿子叫做示拉，他说我恐怕示拉也会死了，像他两个哥哥一样。所以他就跟他儿媳妇说，你先去回你父家守寡，他说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以后，我再接你回来。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形，示拉是有责任要和他的这个嫂子生下子孙，来为他的两个哥哥立后人。所以他玛就是这个犹大的儿媳妇，他玛就回到父亲家就去等待。结果等这个犹大的第三个儿子示拉长大了过后，还没有娶他为妻，他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了。结果他就换上了这个妓女的衣服，坐在了这个城门口，用帕子蒙上了这个脸。当这个犹大经过那里的时候，他以为那是城中的妓女，就去要求跟他发生关系。那这个他的这个儿媳妇他玛，他并不认不出来，因为有帕子盖着，就说那你要跟我发生关系，你总要给我些什么东西。那犹大就说，我去把我羊群里面的一个羊送给你，打发人来送给你。他说好啊，但是这个羊他也没带在身上，他也没有像我们现在有这个 credit card 可以拿出来给他刷一下。所以这个示拉就这个他玛就说，你这个羊还没有拿来之前，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当头，就是一些这个抵押。那个犹大说可以啊，他说你要什么样的抵押呢？那这个他玛就对他说，我要你的印、你的带和你手中的杖。这三样东西是一非常贴身的东西。印就是犹大身份的表证，就是我们现在像我们现在的签名一样，这个古代人是用一个，有些时候用这种戒指上面来压这个印。好，你的带，身上的带子，和你手中的杖，这就是常常在人身边的东西，一个非常的 personal 的这个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 ID 身份证一样。那他玛就跟犹大要这些，犹大想这些东西不值钱嘛，也没什么，就给了他。当他们有了关系，这个他玛就怀孕了。怀孕了过后，她就回家，又做回她以前寡妇的样子。这个当犹大来找他的仆人把这个羊送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找不到这样的人了，因为他们到处找妓女，人家说这个城中好像没有这样的妓女。不过过了三个月过后，有人告诉犹大说，他的儿媳妇他玛做了妓女，而且怀了身孕。犹大说什么？把拉他出来，把他烧了。当这个人把他玛这个行淫的妇女，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罪的人，当这些人把他玛拉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去他玛就打发人去见他的这个公公，把他这个手上拿的这些 ID 都给他公公看，说这些东西是属于谁的，我就是从那个人那里怀孕的。结果犹大看到了，他就承认，他说了一句什么话，说这个他玛是他比我更有益，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在这个故事中间有很多很多这个意义在里面。今天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就是要看到，在这个传统的婚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婚姻观。首先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中，婚姻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传宗接代，他并不在这个婚姻中并不是很强调有这个相爱平等的关系。这个大儿子的媳妇大儿子没有小孩就死了，这个媳妇就送给二儿子，二儿子死了就送给三儿子，为的就是要让这个媳妇能够怀孕，能够为这个家中有这个延续后代，并没有去强调说他们是不是相爱，他们是不是愿意娶对方。 这些都不在这个传统婚姻中的这个重点考虑的范围内。这个自己的爱好是比这个为家族延伸后代的这个责任要小很多，所以责任是大于个人的喜好。不仅如此，在这个婚姻中我们看到说，每个人都必须履行你的这个责任，你的责任，这个婚姻是家族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这个责任如果你不履行这种责任，你会受到神的惩罚，因为这个责任是来于神的，也是神监督的。这是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中，传统的婚姻观中，一个婚姻不是为了自己，一个婚姻是为了家族，是为了社会。到了新约时代，家庭这个婚姻观点仍然是一个为了这个社会的稳定和福利的这个目的。在新约的时候，有当人碰到困难的时候，不是去申请这个社会救济金，像我们现在一样。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教导是家人有义务去帮助困难的亲戚。整个社会是以家庭为这个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他就讲到，他说人不看顾亲属，就是违背了，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家庭这个由婚姻组成的这个家庭有义务来看顾照顾家中的人，也是一个社会的福利机构，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是一个传统的婚姻观，但是到了第十八到十九世纪，这个新的这个启蒙运动的发生，然后让这个新的婚姻观产生了。在这个对于跟这个传统的婚姻观相比，这个新的婚姻观让不再讲究牺牲个人的爱好，也不再讲说个人要忠心的为家族为社会来奉献。在这个新的观点中，生活的意义被看成是满足个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自由的追求，我们要满足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这种自由让人选择我们最能成全我们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不再像以前，像透过这个舍己，透过放弃 自由，坚持婚姻和家庭来寻找这个生命的意义。相反的，现在这个婚姻被重新定义为是为自己找到感情和肉体方面的满足，并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在这个新的婚姻观中，婚姻被视为就是男女双方的契约，就是为了互相满足对方的利益，互相满足自己的利益。或结婚的人也是为自己而结，并不是为了什么家族和这个社会。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认为有利于我们的方式去经营婚姻，我们并不考虑这个对社会、对家族的这个任何的责任。总之，这个新的婚姻观把婚姻私人化了，他把婚姻从这个公众的领域中拿了出来。那婚姻的这个定义也由这个责任转向个体的愉快，我们不再认为婚姻是为了塑造品格，不再考虑这个婚姻是为了养育小孩，或者为社会提供这个人才资源。在这些我们都认为不应该加在这个婚姻的上面，我们认为婚姻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感受和满足。这种唯我的婚姻观看起来是让人非常释放，我们不再担心有梁山伯和祝英台了，我们也不担心有《红楼梦》式的悲剧了。这样一个能够追求幸福的婚姻观， 并没有带来他预期的效果，反而让这个离婚率是直线上升。本来是为了追求幸福而结婚的，很多人反而结了婚导致不幸福，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二点，我们来思想为什么婚姻会不幸福。当你去跟很多这个婚姻有问题的夫妻做协谈的时候，你会发现最普遍的答案，当你问说为什么家庭不和谐，为什么这个婚姻不幸福的时候，大家的答案都是因为个性不合。对于一个双方都希望能够满足自己的要求，双方都在尽力找一个完美的伴侣的这个夫妻，确实很难幸福，因为大家都想找一个完全能自给自足，一个理想的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自己就可以快乐健康，一个有趣的，一个能够自我很满足的人。更重要的是，你们寻找的这样完美的对象，还要非常的支持你的追求，满足你的个人目标，接纳你现在所做的这个所过的生活。你要想想，这样的人在整个历史社会上是很少有的。在箴言这个31章描写了一个完美的才德的妇人，在这个把这个人描写的是如此的美好，基本上我们不认为那是生活中可以有的，可能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自己这个31章也加了一句，他说什么？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他的价值远胜于珍珠。珍珠就是当时最有价值的东西，当时并没有所谓的钻石，珍珠那就是最珍贵的。在这里讲到的一个才德的妇人是比最珍贵的珠宝都难得，表示说你像我们希望找到的如此这个完美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当今无论男女，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人，而且我们都希望这样的人能够满足能够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婚姻整个就是为了达成个人的生活目标，这种极端理想的主义其实就是造成现实中婚姻的悲剧。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知道我们自己不完美，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任何一个和你很亲近认识你的人也都能看出你的缺点来。我们也知道其他的人，任何一个人也都有他们自己的缺点，他们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们对你也会有要求。那对于我们都需要改进，两个人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不可能是完全的彼此接纳，我们都有缺点让对方看见，都有对方对我们都有要求，要求我们改进。所以这个结婚是一个不是完全让人快乐的过程，结婚表意味着人需要改变。这种概念可能是让很多人对婚姻望而生子，他们觉得说害怕，他们担心他们在这种关系中受伤，所以有很多人选择在婚姻中封闭自己，为了保护自己，大家保持距离。或者是在这个美国的社会中，有很多人选择我们只做 partner， 我们只是做一个伴侣，我们不结婚。这就是人对这个婚姻的一个惧怕，因为知道说这个婚姻中我们想象的那种完美的伴侣是不存在的。这个问题在男人中比女人中更普遍，因为基本上男人是比女人更独立，他们更不愿意进入一个需要互相沟通，需要互相支持的一个团队关系。所以婚姻是明显的要改变男人的这种个性， 要让他们学习如何在一个亲密的关系中过一个相互依赖的生活。虽然男人们很不喜欢这样的改变，但是对于大部分的这个传统文化而言，婚姻为这个男人所塑造出来的团队精神和自我控制，这是这些男性被看重的特征。所以婚姻带给他们的是一个更加美好的品格。现代婚姻的问题就是双方都想从婚姻伴侣中要求的很多，我们不再把婚姻视为是两个有缺陷的人走在一起，共同塑造一些优良的品格，来创造一个稳定的、有爱、有安慰的家庭，能在这个世界中为这个人提供一个避风的港湾。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化中，把个人的自由和这个成就自我理想当成了一个最高的价值，凡是有头脑的人在内心都会知道，在任何的关系中，在任何有相爱的关系中，都意味着要失去一些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的理想。所有结了婚的人就更明白，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意味着要放弃很多的自由和你的梦想。 C.S. 路易斯曾讲过说，他说要爱上一些东西，你要爱上一样东西，你的心就一定会痛苦，而且还可能会破碎。所以想要确保你的心完好无缺，就不要爱任何人，甚至不要爱宠物，就要用各样处好和小小奢侈的享受将你的心仔细地包裹起来，避免一切感情纠纷将它严严实实地封闭在自私这副灵柩里。他说，可是这副安全、黑暗、没有动静、没有空气的这个灵柩里，心会改变。好，心不会破碎，但是心会变得硬如铁石，心会麻木不仁，无法拯救。所以他说，人生若要想避免任何的这个悲剧，或者至少避免产生任何悲剧的危险，唯一选择的方案就是进入一个没有爱的地狱。这就是我们不想让自己改变，却想在婚姻中获得最大的满足。我们害怕受伤，我们想从伴侣中得到的东西太过理想化，因为我们对婚姻这种错误的认识，就导致了婚姻的不幸。那解决的方法是什么？解决的方法就是我们的第三点，我们要来学习圣经对婚姻的教导。市面上有很多关于婚姻辅导的书籍、讲座和一些 seminar、教导很多有关这个、在婚姻中应该掌握的这个心理学的方法和技巧，这些有些是很实用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有方法和技巧，我们都不会得到持久的效果。因为如果我们对婚姻的观点没有改变，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婚姻是无法幸福的，但是一个完全没有自我的婚姻也是让人无法满足的。那婚姻我们到底要按照什么模式来运营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31节，保罗、说到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婚姻是一个奥秘。婚姻是一个什么样的奥秘？保罗说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个奥秘并不是指这个婚姻这个事实的本身，而是指这个婚姻所带来的经历。他说这个婚姻的奥秘，这个婚姻中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 基督教的婚姻观是透过彼此的牺牲而相互成全。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他为我们而死，为了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属于他。今天因着他的爱，我们也愿意舍弃自己，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梦想，我们愿意全心的来顺服神。这就是婚姻成功的奥秘。婚姻的模式应该是像福音一样，福音为你的婚姻带来了这个力量和带来了这个模式。婚姻的经历会向你揭开这个福音的深度，它也会让你更多的依靠福音，也能让你更多的认识福音，让你会因着福音让你们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会越来越深入。对于一个单身独居的来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无法独善其身的，虽然你们不在婚姻的关系中，但是你们需要主内的这个亲密的朋友。这个在我们寻找这个主内在的朋友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寻找一个满足自己的人，而是我们要去做他人的朋友。只有在与人的关系中，以基督的舍己的爱为我们爱的源头，而向他人来施予这种基督的爱，因此而获得他人的信任和爱戴，这就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所以无论你是结婚的还是没有结婚单身的，在这个福音就是让我们展现的，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中，不是一味的索取，我们不是要人来满足我的需求，我不是需要某个人让他能够达到我的目标。福音教导我们的，在人和人的关系中应该是给予，应该是舍己。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时候，当我们把自己给出去的时候，如同基督爱教会那样为他人舍己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赢得他人的信任和爱戴。这是神要我们一生来学习的。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以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在生活中，在婚姻中如何来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主，我们感谢你先爱了我们，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自己，让我们有能力去爱他人。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婚姻关系中，在朋友的关系中能够学习你的爱，让我们愿意为他人牺牲，先付出自己。主，我们相信因着你的爱，我们因着像你一样去爱他人，我们也能赢得他人的爱。主，求你看顾保守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的婚姻生活，让我们的人生与朋友的关系，朋友家人的关系都能够活出你的见证。感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